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自然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一个天成，一个陈然呢。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个自然天成的组合呢，其实也印证了另外一样哦，就是我们的上主创造了这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自然天成，无比的美好。
嗯，所以呢，我们透过大自然，我们也可以认识我们主的创造能力和智慧。我们也透过尔萨麦西哈呢，更多的认识到他的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对主的这个认识和了解，你能够去认识多少呢？我想问问这个陈然呢，你对主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对主的话，其实以前呢，没有认识主之前，我先说一下啊，我是觉得，那个是看不到摸不着，高高在上的，那到底有没有，我自己心里也不确定。但是真的信主了之后呢，我主的实实在在的，我每一天都在经历。那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主呢，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有慈爱，那么他有怜悯，他很爱我，与我同在。那同时呢，他又是公义的哦，他又是恨恶罪的，他会我这个为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可能很不听话的孩子，他会可以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来承担一切。
嗯，其实呢，我在以前呢也对主的认识呢，也觉得他是好像看不见的，而且就中国的文化嘛，或者世界很多的文化都是这个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寻求他，他可能帮助你，你没有找到了，他可能就不理你。有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这个上主呢是不闻人间疾苦的，你有什么需要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你。那其实对这个信仰呢，很多不确实的信，很多信仰呢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当我信了真正的主尔萨麦西哈以后呢，我觉得他的确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呢，他跟我们有密切的联系，他可以跟我们讲话，我们可以跟他讲话，而且呢，他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到他。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不单单去敬拜他、尊崇他，我们呢也可以透过我们平常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都可以跟他来互动的。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呢。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尔萨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去认识这个尔萨到底他是谁，然后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认识他。
尔萨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萨到底是谁？
耶稣是谁呢？从自然的法则来看，一切生物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们不愿单独的生活，他们极愿与同类彼此往来团契，以此为乐。如果 断绝他们同类的交通往来，那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罚。所以各国对于犯人常施予囚禁，使其与家人受断交之苦，作为警戒。人类原是这一个世界的生物当中最崇高者，更是看重以彼此交往的团契为乐。人与人若是彼此的交通，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第一种就是利用文字来交往，表达情意；另外一种就是用声音或者面对面的谈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创造的主是独一的主，他说，我要按我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因此就造了人，又把他的灵或者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又说那人独居不好，以此主呢愿意与人来交往。然后主的生命在许多方面又与人的生命大有不同，就如人与蚂蚁的生命有许多层面上的不同。人如果与蚂蚁来交通的话，第一就是必须用蚂蚁能以了解的语言与它来交往，另外呢，就是人与必须缩小自己变成蚂蚁，用用蚂蚁来表达意思的方式与它来见面谈话，这样才能互相的了解。照样，上主若要与人见面交往，他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上主说人的话，借人的文字与人来谈话，说出他的心意。上主会用这个方法，借着他的先知为人类写出了天经。天经是上主用人的文字言语将他的心意向先知启示，要先知带他来向人类传达他的心意。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上主要缩小自己，化成为人，来到人的当中，与人来见面谈话。他会用这种方法来与人交通。这人就是历史当中的尔撒。尔撒麦西哈是道成了肉身，为说明他与上主的生命独特的关系，他被称为上主的独生儿子尔撒麦西哈。你说你不需要尔撒，这是因为你不认识他。如果你想要进一步来了解认识尔撒，就要与他来交朋友，就必须主动的去了解他，与他谈话，和他相处，再看他的言语行为，就会清楚的认识这位朋友的身份。我们对于尔撒的认识也是如此，世人认识他也尝试由浅入深，由冷漠到亲切。最初人类也许敌视他，反对他，咒诅他，但经过研究便会看见他的为人实在没有可以咒骂的地方，在进一步的则会看到他的仁爱良善，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充满智慧的训词，自然会改口承认说他是个圣人，再进一步来明白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为担当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叫我们得以称为义人，再加上因着信靠他而经历新生命的体验，至终不能不俯伏敬拜说尔撒麦西哈他是世人的救主，是创造者，是永生上主的儿子。猜到尔撒是救主，是上主儿子的例子，我们想一想，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他的身份呢？有一个例子，希腊帝国有位著名的帝王，名叫亚历山大，时常化妆做百姓，到各处来私访。一次率领大军驻扎在树林的附近，亚历山大穿着便服来查看部队，忽然走迷了路， 看见一位军官躺卧在树下休息，他便上前问道，往司令部该走哪条路呢？军官觉得他的问话不够客气，不大满意，因为他是一位上校，问话的人呢，像是一位士兵，便反问亚历山大说，你猜我是谁？你猜对了，我便告诉你走哪条路。亚历山大猜到，你是一位上士吗？他说，比上士还要大。你是一个少尉吗？我比少尉还大。那你是一位中尉吗？我比中尉还大。那你是一个少校吗？我比少校还大。那你是一位中校吗？我比中校大一点。哦，那你是上校了。军官得意地回答说，你猜对了。亚历山大转过来问那军官说，你猜猜我是谁？军官说，我猜你是个兵。皇帝回答说，我比兵大。啊，那你是上士吗？我比上士大。那你是少校吗？我比少校还大。那你是上校吗？我比上校还大。那军官说，那么你是少将了。当他站起来放下烟斗的时候，亚历山大说，我比少将还大。难道你是位中将吗？我比中将还大。那么你一定是位大君王了。说着就俯伏下拜，承认有眼不识泰山，求这位君王赦免他的态度不够尊敬。亚历山大笑着说，因为他谦卑自己，没有以皇帝的外形出现，人不容易认出他，便不追究他的不敬，赦免了他。尔撒麦西哈也是如此，他本来就是上主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为人类受死赎罪。因此凡接受尔撒麦西哈的人，如果能认出尔撒是麦西哈，是世人的救主，是上主的儿子，这人就有福了。今天我们提出了尔撒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一起从经典当中的话语来探讨尔撒麦西哈是创造的上主成为人吗这个主题。下一次我们会探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科学家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天津耶哈雅一书5:20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所听到呢，就是主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那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他透过文字跟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对话，他透过天经或者透过不同的先知来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计划。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同时呢他也表达上主的心意。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这就是跟我们生命的连接，跟我们生命的建立。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更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主。那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呢，其实主呢愿意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
是的，那就正如今天的主题一样，创造的主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还有我们，而且他是把这个万物交给我们人来管理。那作为主在地上的代言人还有管理人呢，我们替他管理，那他也愿意与我们互动哦，让我们成为他的同工。
所以呢，他真是在创造的里面也让我们能人呢也能够参与，更是呢他让我们在救恩的当中呢也参与。所以当这个我们的始祖阿丹犯罪以后呢，你看到他不断的向人来显明他自己的心意，虽然人是远离他，但是呢他不断的向我们显明，比如说像伊布拉辛呢、穆萨呀、达武德呀，包括历代的先知，你看到他都是与人来互动的，更是呢尔撒麦西哈呢用他的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这个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他。
是，那他与人同在呢，那即使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犯了罪背离了他，但是我们的主呢还是愿意与我们沟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回转哦。
所以呢他起了个名字啊，一方面他叫尔撒，同时呢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他与人同在，所以他即使在我们人犯罪的当中，他也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向我们显明主的救恩，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他跟我们的一个互动。
那作为我们人来说，你看我们的上主这么主动的愿意和我们这样互动，那作为我们来说就好像交朋友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主动的和我们的上主来多一点去了解他，多一点去与他沟通呢？
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来互动，透过祷告，透过这个读啊，我们可以跟他来对话。所以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灵，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跟他有这样的互动，当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能够灵里面能够明白他的话，当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了解他的时候，比如说你读天经或者是听他话语的时候，其实也通过圣灵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到。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尔撒麦西哈为属乎他的人祷告。以下两段经文是主尔撒在世上的时候为属乎他的人祷告。在饮之乐耶哈雅卷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另外一段经文在耶哈雅卷十七章一节，尔撒讲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上主差遣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住在世间，他在世上的时候大都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耶哈雅卷二章四节、七章六节、八节、三十节、八章二十节都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而到了后面耶哈雅卷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时候到了，这是指着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尔撒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受死，在世人看来是羞辱，是失败的事，但在上主看来却是个荣耀， 是宣告主作王，是得胜，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是信他的人得永生，是成了。英文是 It is finished， 意义不是完了，而是救赎大功完全做成了。所以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大功告成，完成他的工作。主对天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功我已经完成了。在伊哈雅卷十七章，有时候称为大祭司为属乎他的人祷告。谁是属乎主尔撒的人呢？就是信尔撒得永生的人。我们通常说尔撒是上主给我们最大的爱的礼物，但伊哈雅卷第十七章却告诉我们，信徒是父给他爱子的爱的礼物。主尔撒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祷告，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苏格兰牧者麦奇恩曾说，如果我们能听到麦西哈在临室，也就是旁边的房间为我们祷告，我就不会惧怕百万敌人。其实距离不成问题，只要知道他为我们祷告。尔撒为我们祷告，这是因为他爱我们，顾念我们。伊哈雅卷十七章的祷告是主尔撒在十字架前夕所做的，那时充满沮丧悲痛的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时他应该充满了沮丧悲痛的情绪，但事实呢并非如此。他在十七章之前刚刚对门徒宣告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经文记载在引之乐耶哈雅卷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何等满有盼望喜乐，虽然前面有十字架，但却看为得胜。卓尔撒的救赎工作即将圆满的完成，之后他又托付门徒和将来信他的人继续完成福音的大使命。在伊哈雅卷七章二十五节，所以要为这般属乎他的人祷告，不止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祷告，就是在今天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继续地为我们祷告。在引之乐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因此这些靠着他进到主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引之乐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一起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
如今与我们永远。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我们的主呢，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当我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不单单知道，更是愿意随时来给我们这样的帮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
嗯，那天天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啊。
嗯，
那么既然我们的上主他知道一切，也能够有能力给我们帮助，那为什么还要人去祷告呢？
其实祷告呢，不单单是说我们寻求啊，更是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跟我们来交通的一个过程。就好像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我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小孩的需要，为什么小孩还要不断的来到父母的面前呢？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嘛。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不是不愿意帮助你，而是让我们有一个互动。比如说你离开家，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常常要回到家里面去看望父母，父母希望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
哦，明白了。
嗯，其实呢，我们在跟主的关系里面也同样的，让我们能够透过各种的方式跟他有互动。所以上主不单单在他的创造的里面让我们人参与，更是在救赎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他都让我们一起来参与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4:15-16，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诱惑，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慈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
嗯，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也有能力帮助我们，但是呢，他也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去寻求他，去多多的跟他来互动，更是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得到主的慈悯，得到主的恩惠。这就是主透过各种的方式赐下格外的恩典，格外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体恤人的软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的当中呢，多多的去经历他。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边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需要，或者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有见证的，都可以通过短信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